300年以后，所以没有想到呢，要到耶罗波安300年以后才生这么个儿子。所以大家记得列王记上那个预言是在约西亚还没有出生以前，300年前就预言说这个神要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然后呢，第五节，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那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了。所以现在明白吗？到了约西亚他20岁的时候，他果然做了洁净的，那做的事就刚好是怎么样呢？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预言什么呢？就是他把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然后就洁净。那么下面很稀奇，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洁净伯特利才对呀，但是不是，他把在伯特利要做的是后来的事，真正预言这后来的事，但是在那个事情还没有，那个是那是28岁以后，26岁以后做的事。现在20岁的时候呢，他只管的范围是什么？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没有讲伯特利，没有。所以他做的事呢，其实就已经是预言的一部分。不过呢，预言如果真的严格来说的话，是指着伯特利，那么这个后面还是要实现的，不是不要实现的。但是问题就是，那是第二波，那第一波就给我们看20岁的时候，那么果然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就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是第一波。那么等到18年，等到这个，等到又过了6年以后，你看见约西亚又长进了，很明显，你很明显看见约西亚怎样从8岁到16岁，从16岁到20岁。从20岁到26岁，你看见一步一步的进步，一步一步的长进。所以从约西亚的身上，你就看见说神怎么样借他来做恢复的工作，和他生命的成长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他的光越来越多，他越蒙恩典，结果他做的事就越大，神借着他自然就不一样。所以刚开始很清楚，他一心寻求神。第二，等到了过了4年，过了四年以后，他就开始接近神殿，他就知道神的旨意要把这些全部都要烧掉。那么而且呢，他的的确确把这些洁净耶路撒冷跟洁净犹大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时候，就把那些祭司的骨头就根本就烧在那个坛上，这样的有结果，最后呢就接近了整个的整个的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么到了26岁的时候，他又进步。那这个进步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他，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啊，这当时这个约西亚的存心是什么呢？存心就是说，以希望能够修建圣殿，因为圣殿的确被破坏了。那破坏了以后，当然你就需要有人到殿里面，这为着圣殿一定有所摆上，在经营上有所摆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等到这些祭司们就把那个钱呢，就把那些奉献的钱从殿里面运出来的时候，那没有想到，他们起头呢，约西亚只是希望说，不光是接近了耶路撒冷，也接近了把所有的偶像都去掉了，但圣殿到底要重建，圣殿到底要修建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一面是期待大家良心发现，大家愿意为着圣殿有所摆上，所以一看眼看着，你看见一天一天把这个钱从里面运出来，就表示说很明显的，现在约书亚这个谁很明显的，约西亚呢，的的确确慢慢一步一步的就往那个恢复的路上走，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祭司在圣殿里面发现了，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律法书，找到了圣经。那么这个圣经，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约西亚虽然他是在殿中长大，虽然他的母亲也照顾他，各方面一点都没有错，但到现在他还没有亲眼听见或者看见律法书，所以终于呢就找到律法书了。那找到律法书，他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呢 所以现在呢，他们找到这个书以后，找到了这个书以后，然后我们来看第几章，来看什么第二十节，第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你看那个律法书先是念给这个约，是念给这个约西亚听的。然后他就撕裂衣服，就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很明显，在这个以前呢，约西法这个约西亚仍旧照着神的话来做，不过呢是圣灵在他里面说的，在圣灵在他里面感动的。但是现在呢，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老早写在圣经里面，所以现在他要问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不光神临时起意对我要说什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么这个律法书如果我的话都听见了，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的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世上继续行，所以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那现在怎么样能叫这烈怒能离开我们？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当然要去找个先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找到了个先知，是个女先知，叫呼勒大。而且呼勒大呢是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就住在西山这一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西西家以后的耶路撒冷，所以就不一样了。所以第二十三节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的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以很明显，这个律法书包括什么呢？包括申命记。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最后你看神一定要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根据那个律法书，我们叫最后毫无疑问的就是整个犹大国的命运是什么？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个神的旨意不会改变，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二十五节，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终不熄灭。所以根据这个律法书，很明显的第一个解释就是，他们最后就是像生命所说的，要被抛到世界各地，然后就要流亡，而且呢，最后我们知道要被挪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第一件事。然而，二十六节，然而差遣你们来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你看见吗？现在谁长大了？约西亚长大，他不只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他也能够听见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神的话语面前他能哭泣，在神意话语里他能够撕裂衣服，这个反应不是普通的反应。我们今天读圣经能有这样的反应吗？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个反应，就证明神在我们身上开始他的工作，非常清楚的。所以下面说，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往去了。好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个话一临到了约西亚，你看不同样。果然，你看见到了第二十九节，王差遣人召聚犹大、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现在把众长老找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你看这是约书亚用权柄的时候。约书亚做王不是为了这个时候，明白吗？所以一同上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就念给他们听，这是王自己做的。因为这个书是个约书，所以就把殿里面所得的书就念给他们听。 你看，这是约沙法自己所做的事。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你看，不错，虽然神借着约沙法做了许多恢复的工作，但那个工作还是根据他的生命一步一步带领的。所以等到神的话落在他的手里产生作用以后，结果你看那个话带来的恢复就不知道有多大。所以每次教会复兴，你看都一定跟神的话发生关系，一定有关系。每一次复兴一定有感情用事，每一次复兴一定会动我们的感情。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运动这个工作能不能持久，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只要圣灵的工作一定持久的，一定跟他的话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叫摩尔维亚大复兴，是11年以后，应该都冷了，都冷淡了。但11年以后，当约威斯里约翰再一次访问这个就守望村的时候，他能祷告说：“哦，巴不得全世界的基督教就像他们一样，让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他羡慕那个见证。弟兄姊妹，如果刚刚复兴的时候，一定是很情绪化的，一定动了我们的感情，但那不会持久的。问题是11年以后你在哪里？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说，只有经着神的话带进的复兴才是持久的，否则的圣灵感动你，一受感动你也许就会奉献，一受感动会做这个做那个，但那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看见真的神的话能够安定在地上，好像安定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意的顺从耶和华神，遵守他的诫命、法律、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是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顺从这约。你看，这不光是耶路撒冷，是整个便雅悯。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清楚吧？不光是王这样做，现在百姓也这样做。不光王读圣经，大家都读圣经；不光王爱主，大家都爱主。这就是那个复兴的。所以约书亚就从各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灭。那过去还没有这个书以前，他们已经做了除去偶像的工作，但是现在更深了，对偶像的认识更多了。所以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好了，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神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呢？就像西西亚时候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守逾越节了。那么这一次守逾越节不一样，他们的的确确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什么呢？自从他怎么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自从第18节，就是第35章18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不是说没有逾越节啊，守过逾越节，但是不是这样的逾越节。那这样的逾越什么逾越节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一切是完全照着书上所说的。他们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过逾越节。那么从撒母耳，不要忘记，连所罗门那时候还不是，大卫那时候都不是，他们都守过逾越节，但是赶不上这一次。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神的话在约西亚的身上实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分量。那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补上一段。这一段呢，就是在列王记上下补的有一段。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26岁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列王记下。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啊， 20岁的时候，他是接近了圣殿，接近了犹大跟耶路撒冷，因为不要忘记啊，他虽然那个时候是单一。